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4:2-5和17:20。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恭读神的话语。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变成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你手里要拿这杖，好行神迹。”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叶特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去吧。”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请大家保持站立，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以色列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愿你祝福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圣友牧师为我们证道。在那之前，我们有请我们的主任牧师肖牧师来介绍我们的讲员。
今天难得有这个机会，圣友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假如大家有印象的话，在2018年我按牧的时候，圣友牧师是按牧团的牧师之一。他现在在正道福音神学院任职。我在正道的时候也上过他的课，他带的是实习课的这个课程。那在那个课程当中，一整年的时间，不论是课堂当中或者私底下，我常常也会跑去找圣牧师，那收获都非常大，对我而言有非常实质的帮助。圣牧师今天来到我们当中，除了正道传讲组的信息之外，他也代表神学院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在二楼你会看到有一些神学院的资讯，那么会后或者午餐的时候也欢迎大家到那边参考。我们现在请圣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来聚集来敬拜我们的神。那今天应该还算是新年的主日，虽然不是第一个主日，但是在新年月嘛哈。那今年是2020年，中国人是很有福气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每一年呢都可以过两次年，是不是？一次是元旦，另外一次是春节。今年的春节呢好像特别早，好像下个礼拜就是了。那在华人的家庭里面呢，华人的孩子可能是更蒙福的当然我们是华人这么讲了哈。为什么更蒙福的、更喜乐的呢？因为华人家庭的孩子可能有两次机会拿到新年的红包，所以祝福大家新年快乐。那么在新的一年当中，盼望我们都成为蒙恩和蒙福的人，你们愿意吗？所以今天我们在读的经文当中，讲到了在圣经当中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他叫什么？我以为有人讲叶特罗哈。岳父大人虽然很重要，但是在圣经里面更出名的人物是摩西。其实我们对他呀并不陌生，但是我们思想一下摩西他的一生，可以说虽然不能说是波澜壮阔，但是呢至少是一个非常奇特奇妙的一生。当摩西被呼召的时候，其实他当时的背景并不是那么的光鲜亮丽的。摩西他是一个杀人逃犯，在当时他只是替岳父在牧放岳父家的羊。后来我们知道摩西成为了神非常重用的仆人，他成为了以色列人的领袖和民族英雄。他其实 是一位真正蒙恩和蒙福的人。如果我们把圣经打开，停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认识和了解这个故事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当年摩西在何烈山上，他经历了异象，他领受了神的呼召，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那里。他领受了一个使命，是什么使命？就是他要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但是我们想一想，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摩西在蒙召时候他的背景，在当时他蒙受上帝选召的时候，其实他并不是过得非常的得意，对不对？他是个杀人逃犯，他自己的家乡都不敢回去，而且当然这不能说混得不好了，但至少呢混得不怎么样。他自己也没有羊群，是替岳父来放羊啊。那如果按照我们华人的文化来讲呢，他有点像什么上门女婿啊，倒插门。当然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光彩的，但是在华人的文化里面好像总是那个。而且他并没有什么三头六臂啊。其实摩西跟你和我一样，都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当然他后来很杰出。那我想神为什么要拣选他呢？所以当神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摩西是又喜又忧。他喜在哪里呢？他的惊喜是神竟然托付他如此重大的事情，将以色列百姓从为奴之地领出来，不是领一两个人呐，是将整个民族在被掳之地能够归回。也就是说，神要建立他成为以色列民的领袖。但他那个时候的位分是什么？只不过是一个替岳父放羊的人。你看到这个落差吗？所以他非常惊喜，主啊，怎么是我？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担忧了。他看到自己的能力有限，这也不错，至少他还有点自知之明，对不对？他看到自己的能力，他说我怎么样能够做到呢？这是他的问题。他想到的是说，神的呼召临到我了，但是我怎么样才能做到呢？他想到的是他自己的能力。那其实神呼召他的时候，从呼召的那一刻开始，就没有让他指望他自己的能力，因为神要给他能力。人靠着自己的能力做不了什么大事，就算做的话也不会长久的。所以面对摩西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神就透过了几件神迹，让摩西经历到神的大能，并且清楚知道他自己所信的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么所以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就是神向摩西行的其中一件神迹。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你可以翻开你的圣经啊，我们同工可以把它放到前沿的地方啊，请你帮我打这个 PowerPoint。 那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圣经的描述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地方，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的第二节那里说，摩西的杖，那新译本的翻译是手杖啊，就手里面拿着那个手杖，牧羊人的一个手杖。但是到了二十节的时候，在那里却出现了另外一个词，叫神的杖。同样是这一个杖，但是我们知道从出埃及记里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几幕的神迹的发生。到后来当摩西向天举杖的时候，就有打雷下雹，还有火闪到地上，这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九章。那么在第十四章那里，我们又看到当摩西举起这个杖的时候，更大的事情发生了。在那里十四章讲到什么？讲到红海分开了，以色列百姓可以平安地穿越这个被分开的红海，逃脱埃及军队的追杀。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看到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的时候，当摩西在旷野 举这个杖击打磐石的时候，这磐石流出泉水，供应干渴的百姓他们的需要，还有很多。当然，摩西行出众多的神迹，不是摩西他自己的能力，更不是那个手杖，出于谁呀？乃是出于神的能力，因为神亲自的要为以色列百姓征战。刚才我们讲到了，我们的本性就是很喜乐用我们自己的能力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你知道一个很真实的情景吗？人靠着自己的能力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人所做的只不过是做很多很奇怪的事情。所以你可能也听到夫妻之间或者朋友之间会常常讲，哎，你这个人好奇怪，对不对？有没有这样讲过啊？可能夫妻今天来的就捅一捅，他就你就是很奇怪，对不对？很少你听到有人说，哦，你很奇妙啊。所以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人，我们只会做奇怪的事。但是除非神的能力临到，如果神的能力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做奇妙的事。我们要立定一个心志，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做奇怪的事，我们乃希望能够做很多奇妙的事，你愿意吗？好，那你跟你身边的人说，你要做奇妙的事，少做奇怪的事。我再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当年摩西放下的后来又拿起来的手杖有没有改变过？有改变的请举手。好，说没有改变的请举手。那你不举手的什么意思？啊，不举手的是很有智慧的。为什么？他生怕牧师挖了一个坑让你跳进去，对不对？但是牧师更聪明，牧师来讲到不能挖坑的，挖坑的话下次你就不找我了。所以我告诉你答案是什么，你说 yes 的也对，说 no 的也对，哎，你看两边不得罪。但事实上确实如此啊，当说这个杖改变了的是什么？因为明明告诉我们说摩西的手杖变成了神的杖嘛，他的能力变了。你说没有变的也对，因为它只不过还是那一个木杖，从质量上讲还是那个杖。但是当摩西的手杖成为神的杖的时候，这个改变使得他能够施行奇妙的事。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后来很少做奇怪的事，他做了很多奇妙的事，不是因为他，乃是因为赐能力给他的神。所以今天你和我都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蒙召成为耶稣门徒的人，其实我们从神那里都有从神而来的呼召，我们要成为被神所使用的器皿。摩西手中的杖成为神的杖，为什么能够施行奇妙？因为这个杖成为了神的器皿。而今天你和我怎么样能够少做奇怪的事，多做奇妙的事？道理很简单嘛，我们要成为神手中的器皿。阿们吗？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当然我们不是说每一个人蒙召我们都要像摩西一样，那这样以色列百姓也受不了，其他百姓也受不了啊！我们一大堆摩西都聚在一起的话，我们萧牧师也受不了。神呼召我们并不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摩西，并不是让我们都去做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是每一个蒙召的门徒，我们都应该像摩西那样回应和遵行主的呼召和命令，尽我们自己的本分，我们可以成为真正蒙恩和蒙福的人，就是多行奇妙的事，而不要再行那么多奇怪的事。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蒙恩蒙福的人呢？有三个秘诀。 有三个诀窍在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诀窍是什么？就是要为主而摆上。摩西的蒙恩与蒙福是因为他愿意为主摆上。当年在何烈山上，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三章那里，摩西遇见了神，从此他的人生精彩什么纷呈，不再一般了，不再一样了。其实这是我们有很深的感触，当我没有遇见神之前，当我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的生命是，我的生活是那样的，有很多词可以形容。但是当我悔改归向耶稣的时候，回头看来，一路走来满了上帝的恩典，我的生命是可以成为这样的。这样的是什么？精彩纷呈，不再一般。至少我知道我少做了很多奇怪的事。我们看到在第四章的开头二到三节那里，其实圣经的描述非常的简单，相当的直接啊，就是一段对话嘛。神让摩西丢下他的手杖，摩西怎么样就丢下了。那好像很容易，是不是？好像是很简单的。但是我们看到说，哦，原来为主丢下自己所有的，其实就是意味着向主交出和摆上。丢下这个动作，很多时候往往不是那么容易的。在我们信仰的路途上，你曾经心里面有听到神让你丢下一些吗？有听到神让你放下一些吗？我想都有的。甚至很简单，为了敬拜神，你主日可能你本来约了一个其他的事情，但是神圣灵在你心里面带领说你要放下那个事情，来到主的殿中敬拜神，这也是一种放下。我们是那么容易能够放下吗？我们是那么容易丢下吗？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我们跟随主，就是这样的一条道路，就是一个不断要丢下的道路。我们蒙耶稣的拣选和选召，我们今天信靠耶稣，不仅仅是要得永生。如果只是信耶稣得永生的话，那我们完全可以向主祈另外一个祷告，就是主啊，当我们受洗的那一刻之后，你就接我荣归天家，不是更好吗？对不对？但神为什么把我们留在这个世上？约翰福音十七章，回去好好看主耶稣的祷告。他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托付，他不急于把我们带到天家去，他乃是让我们跟随他以后，他要差遣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或者说回到这个世界去做什么？做光做盐，成为他的见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很多的丢下，你需要更多的摆上。其实主耶稣呼召我们，不仅仅是让我们得永生而已，更是让我们为主不断的丢下自己所有的，就是不断的向主交出和摆上你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委屈啊，牧师啊，你一天到晚让我付出摆上啊，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我哪有那么多精力， 好像很不乐意啊。主耶稣，原来我信你那么艰难的，你不早说啊，我以为信耶稣得永生就好了，从此王子与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啊，原来不是这样的，原来还有这么多的条条框框的啊，原来我还要遵主你的道路去行啊，原来还有登山宝训的，哎，我怎么牧师给我传福音的时候都不讲这些的，等我进来以后你才跟我讲，哇，好像我们心里面满有了委屈，好像我们为主丢下了一些，好像我们为主摆上了一些，哎呀，主啊，委屈的不得了。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人，有的时候我是不情愿的，我觉得我已经够了，主啊，你看我十一奉献也算是勉强做到了，对不对啊？然后呢，我聚会基本上大聚会也不缺啊，但至于来了以后人到了心在不在是另外一回事啊，那也算不错了，至少我人到了嘛，对不对 那我虽然有的时候聚会也迟到，但是迟到总好过不到嘛。教会的服事我也尽我所能的话，在不忙的情况下我也尽量做了，对不对？但是后来有一天神光照我，当我在为着这些为主丢下或者放下一些，或者说要为了主的缘故而摆上一些事情而觉得心里面很委屈的时候，我忽然间圣灵光照我，其实我发现当我们觉得为主摆上为主丢下感到那么委屈的时候，其实我们忘了一件事情，当耶稣呼召我们为他摆下丢下的时候，其实他在呼召我们之前他已经先为我们丢下了一切，不是吗？我们都会背那个圣经，不是我们爱神，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对不对？其实同样的，不是我们先为主丢下，乃是耶稣基督先为我们丢下。他丢下了王的尊贵，受辱受苦，丢下他的生命，为了要拯救一切真心悔改归向他的人。他舍弃他的生命，甚至在十字架上流尽他的宝血。好像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些，不是我们要为主先丢下，乃是主耶稣先为我们丢下了。不是我们好像很委屈的要为主摆上，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而摆上了。耶稣那么爱我们，我们丢下还有怨言吗？当然有一个可喜的事情，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为什么要很仔细的读呢？虽然是中文版啊，但你还是要仔细的读。我们注意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点的不情愿，可能我们对圣经有一点的误解。误解在哪里呢？原来我们发现说，神当让摩西丢下的时候，他用的是丢下，他用的是放下的意思。神并不是要让摩西放弃他的手杖。放弃和放下有没有不一样？有没有不一样？有没有中文系的？放弃和放下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神拣选摩西的时候，让他把手中的放下，为什么要放下？神的心意是让他为神再拿起来。当他再为神拿起来的时候，他的性质就变了，他就成为神的杖了，不是吗？当我们不愿意为主而丢下摆上的时候，这器皿不过就是木器、瓦器、银器、金器，对不对？刚才我们有诗歌是这样唱的嘛。但是当我们为主而摆下再拿起来的时候，那就成为神的器皿了。其实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都有开车嘛，对不对？我们开车来的时候，这个车对于你来讲只不过是什么交通工具，可能有不同的牌子啊 ，Tesla 什么什么，好多，还有个什么三个叉的那个什么车啊，我都叫不起来那个名字哈、啊，奔驰哈 玛莎拉蒂是吧？那个中文翻译哈、啊，那只不过是车，也就是一个交通工具而已。当然，神没有让你把那车放弃啊。但是你同样也可以为主的缘故放下，再为主拿起来，什么意思？不是退给低了再买回来，不是这个意思啊。乃是说，当你如果愿意能够接载一些福音的朋友，在你举手可及的地方可以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当你的车子去用来接载这些福音的朋友到教会来的时候，这个性质就变了。这个车变成什么车了？啊，神的车队不还是你的了？福音车，今天澡堂又答得很准，哇，零秒钟反应，福音车，对不对？我们教会不是有个称呼吗？福音车吗？啊，我们在座有很多人，其实每个人都有我们不同的恩赐。人说牧师，我不会讲道，不会查经，什么都不会，我就会做饭。做饭是不是恩赐？你在家做饭，你做了一天做三顿饭，不也就是做饭吗？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把你这个恩赐用在教会里面，我看到这个周报啊，你讲到说我们这个好像有这个春节的午餐，是不是啊？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是在外面 order 的，我是随便举个例子。如果你把这个烹饪的这种恩赐带到教会里面啊，团契里面啊，愿意来招待弟兄姐妹的话，把你这个侍奉啊，我就你已经就是把这个题已经解掉了，这个叫侍奉了，对不对？你在家里面不过是烧饭，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长处带到教会来使用的话，那就叫做侍奉了嘛。这叫为主摆上。我今天来的时候也看到这个诗歌，特别刚才看到这个小组来献诗的时候，因为每个人都翻开这样的一个诗歌本啊，我在下面看得很清楚。我看到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你知道吗？这个诗歌本就是我们原来牧养的教会，我在那个教会牧养八年，是我们的音乐小组编的。那我翻看后面呢，三个名我都非常熟悉的不得了，陈露倩 Lucy 姊妹，郭汝荣 Thomas， 他是我的牙医，还有陈仁昌弟兄。陈仁昌弟兄他已经蒙主恩召了，但是他不是音乐方面的，他是排版方面的啊，所以我猜想这个可能是他们排版的。然后我在南加州，在西岸，我去了很多教会，我都发现说哦，好多教会都在使用这本诗歌本，成为很多教会的祝福。他们没有一个人是专业去专门做这种音乐的，但是他们有他们的恩赐，他们在音乐上面啊很有这种才华，他们就愿意为主摆上了。当他们愿意为主摆上的时候，他们音乐的才华就变成侍奉了，摩西的杖就变成神的杖了。我们的一个普通的器皿，木器、瓦器、金银、铜器，就成为神的器皿了。为主摆上，是我们得福的秘诀。我们还记得在新约有一段的神迹的记载，就是五饼二鱼的记载。当时大家都饿了，门徒觉得他们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么多人吃饭的问题，所以后来怎么样？有一个人将一个小孩子带来，对不对？然后拿了几个饼啊，五个饼，两条小鱼，对吧？这我们故事都太熟悉了。然后他就把这两个小鱼五个饼就交给谁了？交给主耶稣了嘛，对不对？啊，就是间接的交给他了嘛。啊，我想当时如果交在我手里的话，大不了就是我吃了。但是交到主耶稣手里的话，就发生奇迹了，对不对？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主耶稣拨开了，注谢了，然后就供应了5000个人吃饱，而且还有剩余的，对不对？剩了多少？考试，12篮子，对不对？啊，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在耶稣拿到这个饼、拨开、注谢、传递的时候发生的吗？其实我想更早，早到什么程度？就是当这个小孩他把他的五饼二鱼愿意交到耶稣手上的时候，其实这个神迹已经开始发生了。我们不要误会，不要以为说神总是拣选那些有能力的人，神总是拣选那些能说会道的人，不是的。神拣选每一个愿意真心信靠他的人。主耶稣来拣选他的门徒，不看他的肤色，不看他的胖瘦，这点我非常的高兴，没有这种就是遴选的这种标准，他看的是我们的心。主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他问的是，关心的是，你愿意吗？你信吗？你回去看圣经，主耶稣从来没有问说你能不能，你能不能做这个，能不能做那个，没有。能力是他的，他问的是你到底愿意还是不愿意。当年神拣选摩西，不是因为摩西有3头6臂，这个五饼二鱼的小孩他不是自己带着一个好像一个无比的能力，不是。但是当他愿意摆上的时候，神就化腐朽为神奇。 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在神学院服侍很多年，其实每一年新的学期开学的时候，都看到不少的新的同学。其实他们来入学的时候，之前都有各自的事业，各自人生的追求，但是他们因着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对吧？我们国内来的，我们以前会讲来自五湖四海，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对不对？我看到神学院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来自于五湖四海，但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就是委身于基督，为着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奉献自己，委身，接受神学的装备。其实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好几个这样的见证，我所熟知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萧牧师，对不对？他以前没有做牧师以前，他在这边有他的事业，有他的学业，有他人生的梦想，但他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摆上了。还有就是吴娟，今天的主席，我今天看哦，今天是我们的吴娟姊妹做主席，他也是在你们当中你们都很熟悉的人，熟不熟啊？熟啊，有大概有三分之一人熟你了，很多人不认识你啊。还有今天早堂还有一位姐妹，太多这样的一个见证，其实我自己也是如此的。其实今天神要问你的是，你手里的是什么？你所拥有的是什么？神关心的不是你有多少，他只关心你愿不愿意为主而摆上。倘若你愿意为主摆上，你所拥有的这些将会成为神的器皿，不仅能成就生命的奇妙，而且会带来永恒的价值。那第二个秘诀是什么？就是要甘愿的顺服。这是摩西蒙恩蒙福的第二个秘诀。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第四章，在第二节第三节那里，我们看到这个对话相当简单直接的，神让摩西丢下他就丢下了。其实摩西能够如此听从神的话，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你觉得他做的简单吗？我觉得他不简单呐，至少对我们来说是不简单的。神有没有让你丢下过一些？神有没有让你放下一些？你那么容易就答应了吗？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即便摩西这么样的听话，但是他还是有他的这些的本性在那里。我们看一处经文，我想这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写照，在出埃及记，同样是在第四章，神拣选他了，神要呼召他了，他也知道了，有很长的一段对话，他也知道神要拣选他，要使用他。然后他在第十三节讲了一句非常属灵的话，四章十三节，摩西怎么说？他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听起来好像还蛮顺服的啊，其实意思就是说，你要打发谁就打发谁，但是只要不要叫我就好。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也是很好啊，任主差遣，对不对？我们不要忘记啊，唱诗歌其实就是个祷告啊，你不要以为唱完就算了，神都听见的，对不对？因为你自己讲的嘛，主啊，请你悦纳我们的敬拜赞美，对吧？神悦纳了，那诗歌唱上去，唱到天庭，他听到了，这是我们的祷告啊，我们的承诺，任主差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讲，主啊，你任我任你差遣，只要你差我去我喜欢的地方就好。摩西也是这样啊，我们不要觉得惭愧，因为摩西也是这样啊，对不对？他讲出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话，主啊，好像听起来很顺服，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只要不要叫我就好。这就是我们的人性就是如此。求主帮助我们。摩西虽然有这样的挣扎，摩西虽然有这样的纠结，但是他有一个很可爱的，或者说他蒙福的关键，就是他在挣扎和摇摆之余，他总是会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或者说正确的决定。那是什么？就是顺服。其实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呼召，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很清楚的带领。我们有纠结，我们有挣扎，甚至我们有抗拒，这个都不要紧，我觉得这个不要紧，再正常不过了。我告诉你，我都有， 神现在跟我很多的让我做很多的事情，我都有挣扎，我都有纠结的时候。所以我告诉你啊，我们彼此彼此啊，彼此勉励勉励，不要紧，有这种的想法，有这样的一个举动，正常的。但是啊，要注意这个但是啊，但是我们总要做正确的决定。那是什么？就是最后你还是要顺服。摩西为什么是成为一个蒙恩蒙福的人？还是那句话，你看他的一生，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三头六臂，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如果说有的话，就是一样，他听话，他听谁的话？他听神的话，他顺服。而他的顺服是来自于他对神真正的降服。如果你不降服于主，你不可能顺服他的话。我想在摩西的这个经历当中，我们会发现他后来得到神大大的祝福和使用。其实从头到尾他只做了一个关键的事情，就是听话。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很多时候描写摩西和神之间这种关系和对话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分词，这个词组，神怎样吩咐摩西，摩西就照着行。说起来简单的，但是过程很复杂很纠结，但圣经把那个都省掉了，关键是他就照着行。我们今天跟随耶稣，其实就是这样一条不断顺服的道路。所以有一个六字真言呢，什么叫六字真言？叫越顺服就越蒙福。你们阿们吗？那就跟你旁边的人说，越顺服越蒙福。然后再说哈，你要顺服主。啊，这个声音很大，再继续说啊，我也要顺服主。感谢主，这个声音比刚才更大，感谢主。其实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有这样奇妙的带领，我就想到我当年蒙召的时候也是如此的。我信主以后不久，我就很清楚的知道神要拣选我出来做传道人，但是我一直抗拒啊。我就像摩西一样，为什么我读摩西的时候越读越欣赏，越读 越认同他？因为他很多想法跟我一样啊，或者说我跟他一样啊。我可以在我那时候也带青年团契啊，对，虽然我现在年纪也不大啊，我那时候带青年团契，我们团契也不小的，六七十号人呢、啊，对不对？那神也很祝福我们团契，这么多年以来出了八个传道人。那你知道我吗？我每次都为弟兄姐妹祷告啊，为他们的奉献祷告啊。主啊，你要拣选他，主啊，你要拣选他，你要拣选谁，我们都愿意。心里话说，只要不是我。甚至我跟主逃避啊，逃避其实很痛苦的事情啊，逃避神的选召是很痛苦的事情。甚至后来我自己灵机一动，想了一个最绝妙的方法，实在跑不了了。后来我说，主啊，你再给我一个印证。什么印证？我就忽然想到我们团契有两个刚信主的，啊，这个生命也比较马马虎虎的，也不是很积极的。我就说，主啊，你只要把他们两个，啊，拣选出来做传道人，那我知道你就是要找我了。聪不聪明啊？啊，后来当然这是后话了哈。神多奇妙，一年之内，一个两个全部蒙召了。当他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傻掉了。啊，他说：“好像弟兄，好像我跟你分享这个你不太高兴。我”我说：“我心里为你高兴。”啊，后来有一次我们都就是道别的时候啊，我跟他讲出我的心里话。我说我没有办法逃避，我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当年曾经做了这样的祷告。他们两个就看着我啊，现在一个在东岸牧会，一个回到中国大陆去，太奇妙了。我那时候常常就是躲避啊啊，我们你们可能当中有很多人认识这个林道亮牧师，那是第一进行会的牧师，就是那一年就是他的一个培灵会把我一脚踢进来的，最后临门一脚。其实他也不知道，就是那一年我们在 Naya College， 就是东岸的 Naya College， 我们在办这个退休会。那我是团契嘛，青年团契总是做总务的工作，那我们就躲在我们那个礼堂有二楼的，在那个 College， 那我们就听他讲道。那他在那边讲啊啊讲，他是带着宁波口音的啊，就讲，那讲得很兴奋的时候，忽然间啊，就是这个话锋一转。那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哈，我们听到听得多的哈，这个讲员什么时候该结束了，大概能感觉得到的。 什么时候他要呼召的，大概也感觉得到的哈。特别像我们这种很聪明的人，一听哇，糟糕，他又要呼召。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就开始躲啊。我很喜欢听讲道，但是我一听到牧师要呼召的时候，我就跑，而且很准的，每次都是他，我前脚刚走，他后面呼召，我说哎呀，幸好我跑掉了。但那次我在二楼，同样他要呼召的时候，我想赶快溜，就从二楼那边啊，因为我们二楼是架设那个摄影机啊，在二楼嘛，我在上面看。我负责总务的，是合理的不参加聚会嘛，那其实也在听，那我就赶快要溜，结果一转到这个转弯的时候，晴天霹雳，那时候是 summer 嘛，夏天呢，嘣一个雷就在我们这个楼上打响了，一个雷就把我就震得跪下了，我一句话没有说就开始流眼泪，然后有个声音说你跑什么，你跑什么，当然不是林道亮院长的话啊，他的宁波口音我听得出来的。降服，这就是我们一个很真实的经历。但是你问我，我顺服了主以后，我走上这样的一个奉献的道路、侍奉的道路，我后悔吗？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后悔。如果说一定要让我挤一点后悔的事情，那我就告诉你，我唯一一件后悔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不早顺服。我以前听很多以前的前辈啊，这牧师讲这个，我有点觉得啊，他可能就是讲讲而已了，我自己经历了，我知道越顺服越蒙福。今天弟兄姐妹们，你手里的是什么？你所拥有的是什么？你愿不愿意顺服主在你心中的感动？倘若你甘愿顺服，你将会成为神的器皿，不仅能施行生命的奇妙，而且带来永恒的价值。不见得你都要做全世界的传道，你可以代职的侍奉，可以在你的职场上，在你生活的环境里面，但是你愿意为主摆上，被他使用，你就会蒙福。最后第三个秘诀就是要交出主权，交出你的主权来，真正的交出。摩西他蒙恩蒙福是因为他愿意交出他的主权。对于过去的人来说，手杖是一个权力的象征，摩西的手杖其实也代表着一点的权力。那么一点权力呢，就是牧羊人的那一点权力，那也是权力啊。虽然他是替岳父放羊的，那他也有点权力，他也许就管那么二三十头羊，那他也算有权力，对不对？所以今天你说我们有没有主权，我们当然有啊。你的权利，你的主权不是说你很成功了才有，或者还没有成功就没有，不是，都有。我们每个人都有生命的主权，权利不在于大小，主权不在于大小，在于你是不是很贪恋你这个主权。你愿不愿意交出来？其实人最大的危机就是不愿意向主交出自己的那么一点点权利。我们总喜欢说，或者你不会这么讲，但你心里面很愿意阿们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我的生命，我的人生，我做主。人总喜欢自己来把持自己的那么一点点权利。其实智慧的人呐，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仔细来对照，来思想，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的权利真的是相当有限的。你的主权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几乎没有。我举几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你就认同了。你说我家的财务财力，我家的经济状况，我来做主，是你做主来支配，但是你真正能做得了主吗？经济的发展你能做得了主吗？你说我的家庭我来做主，真的你家庭的事情你真的能做主吗？我相信我们不少基督徒的家里面都有一个牌匾，叫什么？耶稣是我家之主。然后我们就说，主啊，你在高天之上啊，越远越好啊，高天之上做主。那家里面的话，我代劳就好了。其实我是比较轻松的这样讲，可能我们的心里面都是这样的。所以家庭里面很多事情还是我说了算，我说了算。其实你说了不算呢。我有三个孩子。当他们还是 baby 的时候，我抱着他们，我就觉得这个孩子他的未来我做主，啊，后来当他们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就发现 no way， 啊， 当他们第一次跟我讲 no fair 的时候，我就知道哇，他还会跟我有 argue 了哈。现在到了这个 teenager 的这个年纪，更不可能了。你说你的生命你能做主吗？你的健康你能做主吗？我们甚至都不敢说明天我的头发掉不掉，掉几根你都说了不算，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麻痹在这样的一种这种的麻醉之中，好像我们能够掌控我们的人生。不，智慧的人呐，趁着你还清醒的时候，赶快把这你本身就不能够掌控的主权交出去吧，反正你也把握不住，对不对？你就交出去嘛，你交给那个能把握你人生的主，那位生命的主宰，把主权交给他。不要误会，耶稣并不是要让我们放弃所拥有的，他乃是要让我们放下。刚才我们讲了，你有你的事业，你有你的家庭，你有你的学业，你有的聪明智慧才干能力技能财富，神没有让你放弃他啊！你不要乱放弃啊！你真的要放弃的话，你先找肖牧师来问问话啊。神乃是让你放下，但是更重要的是，神要让你为主再拿起来。你的家庭要交给主，你的婚姻要交给主，你的事业也让主来掌权。我们当中可能有做老师的，有做科学研究的，各行各业的，其实在我们的职场上面，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你可以为主活出奇妙和精彩来。关键是你愿不愿意为主而摆上，愿不愿意交出这样的一个主权。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将这些主权放下交给耶稣，再为主再拿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忠心的管家，我们就懂得善用我们所拥有的这些资源，如此我们就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为神的国度施行奇妙的事情。摩西的手杖成为了神的杖，同样你所拥有的也可以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施行生命当中的奇事，带来永恒的价值。你愿意吗？弟兄姐妹们，今天在你手里面的是什么？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手里面太多东西了，太多太多了。我们手里有杖，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赏赐给我们的诸般的丰盛的恩典，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聪明智慧才干技能，包括我们的财富。你愿意将这些所谓的手杖紧紧地攥在自己手里呢？你还是愿意摆上被主使用？区别是什么？在摩西的身上我们看到区别。如果仅仅是攥在你手中的，你不过是有限的用途啊，你也不要说就没用了，还是有用的，但是有限的用途，赖以生存或者是引以为傲，做一些奇怪的事，这就是一般人的人生。但是倘若你愿意交在耶稣的手中，他将成为神的器皿，发挥极大的作用，成就生命的奇妙，带来永恒的价值。你愿意吗？盼望我们能够真正的为主摆上，我们甘心的顺服，并且我们能够交出我们的主权，我们切实的去遵行耶稣的命令，无论是在任何的时候，无论是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要用各样的方式参与到福音广传的事工当中。神学院是装备造就传道人和教会工人的地方。我们很多时候对神学院也会有个误解，我们以为说啊，我们神学院就是这个全职奉献的人才去读神学。不是的，它分两类的，一类是蒙召全时间侍奉主的，像肖牧师这样的，那可能也有一批呢，他接受装备以后啊，去代职侍奉的，或者在教会当中作为教会领袖的。 我们在教会的服事里面，我们有很多圣经的教导，服事的这样的一个摆上，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有正确的神学的观点和装备的话，我们的侍奉会立上加立，我们能够行在真理里面。但是读神学院接受装备要不要付代价？当然要付代价，要摆上你的时间，你要摆上你的金钱，你要牺牲很多你的业余爱好，因为时间有限嘛。但是关键是你愿意为主所用吗？神不会问你能不能，神永远只是问你愿不愿意。其实有首诗歌多年以来一直影响到我们，特别是我们那个时候做青年团契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就将你最好的献于主。后来我就发现我们的诗歌本里面也有292首，但歌词有点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在东岸唱的是献出我青春的力量，这里是年轻的力量，其实我想意思是一样的。而且我发现说越来越领会到这首诗歌是适合每一个年龄阶段的人唱的。你说牧师不会吧，我今天已经70老80了，我已经不年轻了，我最好的青春已经过去了。我说这个话对也不对。不对在哪里？对于你将来的人生来讲，你的今天还是年轻的，对吗？我们在格兰德尔罗省基督教会，我们每个中午吃饭有2桌长者席啊。你知道长者席90岁以下的都不敢往上坐的，75岁的还要去端盘子，对，80岁的还要去做招待。不是说我们没有人呐、啊，我们全教会都是这样的，那年轻人更是如此。其实这首诗歌的时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再一次的一个呼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再一次的立约和立志。也许我们今天已经70岁了、80岁了，那60岁以下更不要讲了，更年轻了哈。即便是70、80、70老80了，但是对于你未来的人生来讲，你的今天还是年轻的。对于你未来的人生来讲，你今天还是有青春的力量可以献出来的。那我们就趁着我们还可以献上的时候被主使用，成就神国度的美事。我想第一节我们来唱的时候，我带领大家来唱，我请思琴帮我们来弹奏这样的一个啊，也许我们都很熟悉了，也许你是第一次唱。我想我们更多的来留意这个歌词。其实每次唱的时候我心里面都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当年委身奉献，多少的人就是唱着这个诗歌在神的面前重新立志。我告诉你，这个讲台啊，呼召的时候讲台我都不知道上来有多少次了啊，不是这里啊，我就说每次讲台尾声我都跑上来又下去了。但是不要紧，当你跑得多了，有一天你跑累了，你就站在这里不动了。我想你懂我的意思，将你最好的献于主。我们来唱第一节。